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美国中期选举日之际，司法部近日宣布，计划喺全美24个州嘅64个投票站进行监测，并派监督员进驻投票站。然而出乎意料嘅系，多州嘅官员对此表示反对，明确表示司法部嘅工作人员不被允许进入投票站。同时，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亦都指出，联邦政府要求进驻特定州嘅特定投票站，呢一种举动好不寻常。
综合媒体报道，司法部最近宣布咗中期选举嘅总体计划，通过民权司、刑事司、国家安全司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嘅工作，保护投票权，并确保投票过程嘅完整性。本周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计划响24个州嘅64个投票点监测11月8号中期选举对联邦投票权法律嘅遵守情况。监督员将包括嚟自民权司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嘅人员。此外，在联邦法院命令授权的情况下，还将部署来自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监察员。然而，佛罗里达州的官员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美国司法部的工作人员不被允许进入投票地点。佛罗里达州州务院总法律顾问布拉德·麦克维向司法部选举官员约翰·拉斯表示，佛州法律不允许司法部的监督人员进驻投票站内。据悉，此前司法部曾宣布将监督佛罗里达州3个县遵守联邦投票法。麦克维仲指出，某些司法部工作人员可能符合执法人员的定义，他们肯得到当地书记员的许可后可以进入投票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些证据表明需要联邦干预，或一些联邦法规优先于州法律，联邦执法部门在投票站内的存在将起到反作用，并有可能破坏对选举的信心。另外，密苏里州科议院亦对司法部的这个要求进行了反击。该院书记员史提夫·考斯曼尔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司法部不会被允许进入我们的投票站。对此，密苏里州州务卿共和党人杰伊·阿什克罗夫特表示，科议院的官员考斯曼尔正确地拒绝了司法部的这种过度行为，州务卿办公室亦完全支持他。与此同时，外界还注意到，司法部声明称正在向全美24个州的64个司法管辖区派遣监督员，包括亚利桑那州皮马县、乔治亚州科布县和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然而，目前外界还不清楚这些州的特定投票站是如何被司法部选中的。司法部则说，其目的是监督联邦选举权法律的遵守情况。对此，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表示，联邦政府要求进驻特定州的特定投票站，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目前针对多州拒绝司法部的进驻投票站的要求，美国司法部还未有对媒体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11月8号，《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言论指出，习近平筹备在年底之前访问沙特阿拉伯的计划，借助本次行程，北京寻求深化和沙特的外交关系。
报道称，北京政府在几个月前已经筹备本次访问的计划，暂定在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展开。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研究部门高管柯夫特指出，习近平本次出访将是对未来战略的调整。在这个之前，沙特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但亦维持了与俄国的石油欧佩克联盟。而北京政府长期以来展示出亲俄的立场，引发国际社会警惕。10月下旬，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曾指出，北京政府将与沙特的关系放在中东地区外交的优先位置。知情人士在11月8号指出，本次出访是习近平在获得连任后的首次外国行程，沙特方面可能会提供盛大仪式和高规格的接待，规格可能会与2017年川普访问期间的仪式类似。相关的消息未有得到沙特官方的回应。亦是在8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疫情爆发后首次出访外国，赶赴柬埔寨参加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峰会。今年以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北京的冲突加深，在台海与朝鲜半岛的问题亦增加了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在出访前夕，李克强发表一篇文章，期间承认北京在该地区的外交领域仍然面对困难与挑战。
法新社7号报道，通过身份验证的 Twitter 账号可以获得蓝剔标记。 Twitter 新任 CEO 马斯克上任之后，部分热门蓝剔账号将用户名称改成他的名字，测试他对言论自由的承诺，这些账号随即陆续遭到停权。
马斯克昨日发推文说，推特用户如果在没有明确表明为模仿的情况下冒充他人，将被永久停权。然而马斯克上月底以440亿美元价格完成收购推特，押金尚未详述盈利计划。他目前采取的行动包括裁减全球半数员工，并宣布蓝勾勾认证服务不再免费，改为每月收费8美元。此外，马斯克8号还提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他呼吁思想独立的选民投票给共和党。他说，共享权力可以抑制两党最差的滥权行为，所以我建议投票让共和党控制国会，因为总统拜登是民主党籍。
中国房地产行业经过十多年荣景之后，目前需求疲软，陷入低迷。不少地方当局延长购房优惠等措施至年底。报告说，外资正悄悄加速低接。
经济日报8号引述中指研究院报告，自今年9月，贝莱德、大和房屋、宜商红木等外资加速买入北上港深商业地产、办公楼、长租公寓、工业与物流地产、城市更新、数据中心等。部分外资积极收购房企债券或股票。报道中说，5月广州市一土地拍卖场上出现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公司身影。业内人士表示，近两年外资关注的一二线城市成交土地的平均日价率大幅降低，甚至是零。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事实上中共在20大之后做了很多试图消除外资疑虑的事情，目的是继续将资金留在中国，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地方当局的财政是靠土地收益而来，外资担心中共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在撤出。他分析，事实上从他的账户余额、国际收支来看，有相当多的中国资金在外逃，会影响他的汇率。那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警讯。中国新的土地开工面积或房地产成长的年增率都在慢慢的下跌，所以吸引外资投入这个产业对他特别重要。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研究员任仲道认为，外资买入的消息是中共制造的一个烟雾弹，想让外界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变好，实际情况并不是那回事。他向希望之声分析，因为经过一年多来，房地产的债务危机有目共睹，很多个海外债权人都拿不到他们的投资的本金和利息，所以这些外资为什么还要进入呢？另外一个佐证是，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外资已经连续9个月从中国流出。任仲道指，就是说纷纷的外逃，特别是中共20大以后，更多的资金在向外逃离中国，所以我从这些数据方面认为这个并不一定真实。另一方面，据中国证券部报道，近期浙江义乌等多个城市的地方当局陆续宣布将购房契约补贴由9月30号延到12月31号，鼓励房企针对团购提出优惠活动等稳楼市政策。任仲道说，从各地的交易量、业绩报告可以看出，现在有价无市，房屋卖不出去。另外，据房企的中期业绩报告，销售量亦在下降。他说，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交易数据亦在下降，所以这些都表明房地产市场正在萎缩，这样的所谓的刺激并不能够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中共并不想让房价下跌，会造成一个系金融风险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影响金融系统。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公布的中国八成价格指数报告，主要的100个城市10月规格各类用地建筑面积同比减少 15.7%， 10月成交各类用地楼面价同比降低 0.2%。
在中国的持续严格封控之下，不仅中企遭殃，中国经济疲软，富豪的财富亦都连带缩水。据最新胡润百富榜显示，今年中国有钱人的总财富比去年下降了 18%。
目前中国富豪们的财富出现了24年来的最大跌幅。据11月8号发布的2022年胡润百富榜显示，今年上榜的中国富豪共1305人，较去年下降 11%， 总财富为 3.5 兆美元，较去年衰退 18%。 而今年上亿万富豪榜的人数则较去年减少239人，只剩946人。胡润百富榜的主席兼首席研究员胡润说，今年身家暴跌最多的富豪是深陷债务泥潭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董事会联席主席杨慧贤，财富缩水157亿美元。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财富跌幅第二大，以146亿美元在榜单上排名第五。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以650亿美元的身家续作首富，他是名单上少数财富呈正在成长的富豪，较去年增加 17%。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位居第二，总财富约350亿美元，年减 28%。 至于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他的家人则排名第九，较去年退步四名。据国际货币基金预估，中国今年2022年经济成长率仅 3.2%， 如果成真，那将是自1980年来仅次于2020年的 2.4%，经济成长率最低的年份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